第五章，学向主耶稣的祷告。当门徒要求耶稣教导他们祷告时，耶稣开头就说，你们祷告的时候，马太福音六章五节。耶稣的回答表明，他假定门徒已有固定的时间在祷告。这个假定对今天的门徒来说，真是一个很大的假定。我们大部分的人都会说，我没有时间每天祷告。可是，我们不都想要有活泼、有功效的祷告生活吗？如果我们想要在任何领域有所成就，像钢琴、篮球、体适能等方面，我们就会经常去练习。参加美洲杯帆船赛的纽西兰代表队，他们用心地练习了两年，每周六天，每天八小时，他们达成了前所未有的美妙技巧。任何人对某事认真，就会从他的行程表中找出时间。找出固定的时间，规律的祷告是很重要的。没有规律，就无法养成习惯。如果我们想要过着有神同在的生活，就要天天来到神的面前，把世界关在外面，将自己对准神的频率，单单注目于他，与他交谈，倾听他的声音，静静地坐在他的脚前。避开会分心的场所，有固定的祷告处所和建立固定祷告时间是一样重要的。有些人只在公开场合祷告，像在餐桌上或社交场所，这样一来，他们的祷告被看见、被听见，别人也会认为他们属灵。但耶稣说，祷告不是为了给别人看的，也不是要显露在外以表示你的属灵。因此，当你祷告时，要进入你的内屋，关上门，或者是在空无一人的办公室、停车房等，总之是一个避开人群、单独与神同在的隐秘处，那会是祷告最有功效的地方。为什么要强调隐秘处呢？为什么要关上门呢？有一个很明显、很实际的理由，隐秘处是一个最不易叫人分心的地方。对大部分人而言，分心是亲近神最致命的威胁。几乎每种声音都会使我在祷告时分心，像音乐、电话铃、小孩、狗和小鸟等，甚至钟的滴答声也会影响我，让我打起节拍来。主耶稣了解我们的心思是很容易被打断，因此他建议说，不要花心力去抗拒分神的事，因为你一定会输。避开这些，找个安静的地方，在那里不会被打断。除了上述这个实际的理由之外，主耶稣的建议还有一点微妙的智慧在。当你有了一个隐秘处，经常在那里祷告，就会有一种气氛包围着那地方。即使那只是地下室的洗衣间，也会像克西马尼园一样，成为一个神圣的地方，是你与神相遇的地方。营造特别的气氛。有些夫妻有他们特别喜爱的餐馆，是他们在重大的日子享用晚餐的去处。他们喜爱那种气氛，觉得在那种环境里很容易谈心，他们总期待着能再去，这是他们情感更深交流的一个特别的地方。有些家庭会有一处他们经常去度假的地方，那地方好像是他们的第二个家，那里有许多特殊的回忆，一些重大的事就在那里发生，他们也总期待着再去那里度假的机会。同样的，当你有一处能真正祷告的隐秘地方，你也会期待去那里，你会开始喜欢那熟悉的周遭景物和气味，你会愈来愈喜爱那地方的气氛，那是你与神开怀畅谈的地方。我在以前的办公室有一角开了一间祷告室，我把圣经摆放在那里，有一块木头匾额写着神能，还有一个荆棘冠冕提醒我主耶稣的受苦，以及一根牧羊人的杖，我常在祷告时握着它。这个祷告室对我来说是一个神圣的地方，清晨六点左右我就到那里去，周遭一个人也没有，电话铃也不可能响，我在那里与神会晤，向他倾心吐意，敬拜他，也为我会有特别难题祷告，并经历到他奇妙的回应。最近我换了新办公室， 现在我在新办公室一角又开了一间祷告室，但我还是怀念那旧的祷告室，并不是那个角落有什么特别，而是因为那里曾经发生过的事令人怀念。好多年来，每个清晨我在那里遇见神，神也信实地与我同在，想起那地方就好像想起家一样。如果你想要学习祷告，就要给自己找个安静不会分心的地方，不一定要在一间小教室，可以在储藏室、厨房、办公室、小货车的前座，只要是安静而熟悉的环境就可以了，把一天中最好的时间花在那里。如果你像一只早起的云雀，就清晨去；如果你像一只猫头鹰，就晚上去。反正什么时间都可以，但要选择你最清醒的时刻，每天按时去那里迎接神，真诚的祷告。主耶稣不仅告诉门徒要在暗中祷告，他也告诉他们要真诚的祷告。他说，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，祷告时很容易你使用祷告时很容易流于使用属灵术语，有些词听起来很专门、很属灵、很敬虔，很多信徒就把他们串起来为之祷告，或许连他们自己也都没有想过这些词句真正的含义是什么。举例来说，有时候我会听到信主多年的信徒很热切地说，亲爱的主，此次新工作的面谈，求你与我同在。乍听之下，这样的恳求是对的，可是稍微想一下，我觉得这样的祷告是无意义的。我的感觉是，你为什么要恳求神做他已经在做的事呢？在马太福音28:20那里，主说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在希伯来书13:5，神说，我总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。在约翰福音14:18，主对他的门徒说，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，我必到你们这里来。他的名是以马内利，意思是神与我们同在。如果我们已是神家里的一份子，我们就不用求神与我们同在，因为他已经与我们同在。我们所需要祷告的乃是确信他的同在，因此满有确据。在神已与我们同在的时，人为此祈求，就是用了许多重复的话祷告。另外，在餐桌上也常听到一些毫无意义的重复语。或许餐桌上堆着的是一些极端不营养的食物，油腻腻，咸得不得了，旁边还有糖水般的饮料等着要加进来搅和。这人却祷告说，亲爱的主，求你祝福这些饮食，使我们吃了身体得益处，有力量遵行你的旨意。不过神的旨意可能会是在祷告完了把食物推到一边给狗吃，还不能是神所看重的狗。使徒保罗在格林多前书6:20说，要在你们身子上荣耀神，那意思是说要把对的东西放进你的身子里，不要求神祝福那些垃圾食物，奇迹似的使它成为有营养的食物。这样做就好像一个5年级的小学生在考完地理之后祷告说，亲爱的神，求你让底特律成为密西根的首府。那并不是神工作的方式。像一位慈爱的父说话，神不要我们堆砌一些美丽的词藻，他也不希望我们使用一些词句却不思想其意义，他要我们像对朋友或父亲那样说话就够了，信赖他，恭敬他，个人的真诚地说。在我完全没有存期待的情况下，我听过一个人那样单纯的真诚地向神祷告。事情是这样的，我参加一个会议，有许多水准很高的基督徒领袖出席会议，我们的谈论很热烈，我必须用很用心才能跟上那些神学及哲学方面的讨论。午餐时间到了，我们到附近一家叫墙洞的餐厅吃饭，一位神学家的教授领我们谢饭祷告。当我们要低头的那一刹那，我心想，这祷告听起来一定会像在上这祷告听起来一定会像在上神学课。这位神学家开始祷告，天父，我喜爱我今天仍活在世界， 我很高兴跟我的弟兄坐在这里用餐，享用美好的食物，谈论天国的事。我知道你就在我们当中，我很高兴。我要在这些弟兄面前对你说，我爱你，我乐意做一切你要我做的事。他继续像那样说了一两分钟。当他说阿们时，我感觉到自己需要一些长进。他真诚的祷告使我想起许多时候，我的祷告好像在播放录音带。诗篇62:8说，在他面前倾心吐意，你可以这样跟他说，主，这就是我今天的感受。我最近一直在为这件事烦恼，我担心这件事。那件事使我很沮丧，这件事使我很高兴。真诚地向天父说话吧，明确的祷告。除了要在暗中祷告，要真诚的祷告之外，耶稣也教导他的门徒要明确的祷告。主耶稣为了让门徒了解他的意思，就给他们一个祷告的范例，就是我们所熟悉的主祷文。主祷文一开始是说，我们的父，如果你因接受耶稣基督而成为神的儿女，别忘了你是向一位最爱你的天父祷告。依照英王钦定版圣经，接下来的一句是在天上的，这提醒我们天父的全能尊贵及其统管万有，在他没有难成的事，他能移山，他的全能在你一切难题之上，将你的眼目定睛在他的大能上，而不是定睛在你的困难上。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不要使你的祷告好像是像圣诞老公公开礼物清单似的。当你要来到他面前祷告时，先敬拜他，赞美他。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，降服在他的旨意之下，让你的生命完全行在他的旨意之中。你的婚姻、家庭、职业、侍奉、金钱、身体、人际关系、教会，这一切都当行他的旨意，都当遵行他的旨意。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，保罗说，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，腓立比书4:6，将你心中大大小小的挂虑都交给他。如果你需要神迹，也放心地向他求吧。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确定在你的生命中没有什么拦阻，若有要认你的罪，接受神的赦免，使你的生命处在不断长进中，也要以宽恕的心对待别人。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求神保护你离开邪恶，也求神帮助你胜过试探。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在结束祷告之前再度敬拜他，确知天上地下一切权柄都是他的。感谢主眷顾你，感谢主透过祷告你可以和他交谈。阿们，我们诚愿如此。荣耀神的祷告不是开购物清单式的祷告，也不单只是呼求帮助、力量、怜悯和显神迹。诚信的祷告应包括敬拜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包括顺服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恳求是明确且适当的。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，还有认罪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。主祷文是一个很好的祷告范例，但主耶稣不是要你祷告的时候照着他附送，他的意思是要提醒你，祷告要包含好多方面，不要只是一味的求神给你这儿，给你那儿。你的祷告要包括敬拜、顺服、认罪、祈求等要素。祷告时要反省。念咒语式的祷告的麻烦在于，我们往往是心不在焉的。在生命的历程中，我们常常不去思索我们正在做什么，这一切有什么意义。如果我们在祷告的事上轻率无心，就不能奢望有所得。我曾当过美式足球芝加哥熊队的随队牧师。在球季的时候，每个星期的早晨我要带着圣经研读，通常我都会提早到。 我很讶异看到教练要求队员对前一天的每一场比赛再回想一次，为下一场比赛做准备之前，他们必须对上一场比赛做一些反省。那时我正在阅读一些基督徒作家的书，他们说到，如果基督徒没有成长，那是因为他们没有养成评估自己生活价值的习惯。这些作家好像是在说我。那时我外物太多，很少深刻的内省，也从来没有做能带来灵命成长的反省，而我正为此付出代价，一再的犯相同而愚蠢的过错，活在罪恶的重担下。所以我做了一个困难的决定，我决心每天诚实的评估自己的灵命状况，我愿意内省，我要写下我所看到的。怀着尴尬笨拙的心情，我拿着记事簿开始写着：神啊，在我的生命中有些挫败感，他们还没离去，所以我最好还是来检视一下。或是有一段人际关系并不太好，我不知道如何改善。或是有一些祝福是你已经倾倒在我的生活中。写了一两段之后，我就会反省我所写的，付诸行动去祷告。我开始写下每日生活的反省已将近有15年的时间了。那时我也开始把我的祷告写下来，然后按着所写的说给天父听。因为这项操练，我在许多方面蒙受极大的祝福。把祷告写下来帮助我祷告时能专注。在此之前，我的祷告常常只是说：亲爱的上帝，就开始想到我跟某人有午餐的约会，有董事会，晚餐后 要跟家人做什么。当我拿着一支笔在纸上写字时，我的心神就专注了。把祷告记下来也强迫我祷告要明确，因为含糊的概念很难跃然纸上，而且把祷告记下来日后也能核对神的应允。每个月结束时，我会重读我的祷告记事簿，看看神在哪些祷告上行了神迹奇事。当我感到信心软弱时，打开我的祷告簿，就证实他是一位听祷告的神。他的信实使我在面对未来时更能信靠他。我每天都记下我的祷告，这是我祷告生活不断长进的不二法门。你也可以试试看，刚开始不妨一周一次记下你的祷告。如果你发现这对你很有帮助，就常常这样做。如果你觉得这对你有点拘束，使你感到不自在，你可以找别的适合你的方法。无论如何，要切记主所教导的，祷告要在暗中进行，要真诚，要明确。要记得神的大能是透过祷告彰显出来的，他开心，他关心你及你的需要，他有能力供应你的需要，而且他也邀请你进到宝座前来祷告。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也教导了你如何祷告。如今你所需要的只有一件事，祷告。祷告会使你经历一连串的奇迹，要经历这些奇迹，你必须真正的去祷告。我可以写出有关祷告的书，你可以阅读有关祷告的书，更可以把这些书借给朋友看。但我们迟早都必须祷告，唯有如此，我们才能时刻经历神的同在。